基督徒报卷二第七，主的委任。一章十七节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不过只是转身一看，这位荣耀的主耶稣就生出这样的效力来。这荣耀是非常的，哪一个人的言语深能挡得起呢？约翰从前倚靠在主胸前，因着这荣耀、威严、能力和圣洁，他竟然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没有什么奇怪的，看见基督要来审判教会和世界，这样的异象，谁能当得起呢？如果约翰如此，则别人呢？不忠信的信徒，主的仇敌，愿圣徒和罪人都知道将来审判的威严。其实就是现在看见基督的人都要像约翰一样的扑倒。我们多是自看或看人，所以尚觉得自己的长处。我们如果看见了基督，就要见得我们自己的卑微下贱。当以赛亚未看见主耶稣之先，他宣传神的信息，在第五章里六次说人有祸。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之后他就在六章五节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约伯遭难的时候，他对他的三个朋友辩证他自己的公义，以为他自己是完全的。后来他看见了主，他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但以理是圣经未曾提过他过世的一个人，当他看见主之后，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面伏在地沉睡了。这记载但以理十章八到九节。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三章十六节也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们若真看见了主的荣耀，主的圣洁，就是主的自己，我们就要像古希圣徒一样，深深地厌恶自己，以为自己是最可恶的，是最大的仇敌。无论明显或隐藏骄傲的发生，都是因为没有见过基督。我们无论如何总不会自知。自省虽然有益，然而自省就非完全的指引者。人心比万物更诡诈，谁能知之？除主之外，就是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若非在主的光中，安能见着自己的光呢？乃是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查看自己的时候，才能看见我们自己的真相。自以为有者，自以为比别人更强者，都是因着不自知啊。主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指引和安排，都是要我们看出我们自己的完全败坏。我们何等难以学得这功课。当我们失败时，我们尚会谦卑一些。当我们充满神的恩赐，做工成功时，好像很难承认自己是无用的。如果我们能时常看见主耶稣不间断地扑倒在主的脚前，像死了一样，这是何等的美好。愿主的荣耀和圣洁 足以叫我们恨恶我们的自己，自甘扑倒在地，将自己交于死，好叫主显现在我们的生命里。17-18节说，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全能的右手和他的话语一同做工，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虽然他是在荣耀里，然而他的爱情尚在。福音里的基督在这一句话说出来，不要惧怕，何等的表明主的性质。这一本书所说的乃是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里面的事，当那日神要照着人的行为报应人，无论教会或世界都要受审判。然而有一般的人知道主耶稣是爱他们的，知道他为他们流血，叫他们为祭司，为君王，他们灵性的光景一如约翰然，他们就要不怕。从一方面看，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他的恩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现在已经得救，有永生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虽然已经保险得永生，然而在基督审判台前显现时，我们若不忠心，就要惭愧受亏损。所以无论如何，忠心侍奉主总是稳妥的。我们与主中间若没有什么隔开，则当你软弱时，他要加力给你，当你惧怕时，他要安慰你。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主耶稣原是要显现给我们看，然而人像约翰一样觉得他的威严更甚于他的恩慈，好像主越显现人越不敢亲近一样。所以他在完全的爱里对这些人说，不要惧怕。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是什么，乃是他是什么。知道了他，就要知道了自己。十字架已经估价了我们，但是我们很难领受十字架所定规的。十字架也已经表明了主耶稣的性质，然而我们却未能领略主的甘美。主在荣耀中一显，叫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软弱，更看见主位格的伟大，这是就效力方面说的。但是主的目的是要表明他自己是什么，所以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何等安慰人的话！虽然基督是做审判者，显出他的威严，虽然圣徒们对他所负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然而约翰听见有话说，不要惧怕。何故呢？因为那首先、末后、存活的主耶稣曾因着我们的缘故成为一个人，死而复活了。罗马书4:25，那里说到，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约翰一书4:17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已经胜过了撒旦 死亡的毒钩，阴间的权势都被他消除了。他现在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因为他死而复活了，所以我们不要惧怕。唯独主耶稣的死和复活能叫我们坦然无惧，站在他的台前。我们借着他的代死和复活，得免永远火湖的定罪。我们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得免审判台前的惭愧。我们要看到底我们所吃的是否主的死和复活，别的都要失败。灵性强健的、预备完好的人，并非说他自己比人更进步，乃是他多依靠、多支取主的死和复活。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与主在他的死和复活上联合的必要。主得着他全能的地位，是因着他的死和复活，所以我们不能另抄别路。罗马书6:5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罗马书6:11也说，我们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算自己是活的。用相信的心把自己联合在主耶稣的死和复活里，就成功了。我们死是向罪、向自己、向凡属亚当和魔鬼的死，我们活是向神和他一切的美德活。主耶稣已经成功了所有的救恩，对罪人或对圣徒，我们用信心接受就得着了。他是首先的，万有的根源，他是末后的，万有的总结。神在以赛亚书41:4说，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又在44:6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在48:12说，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首先与末后是神的名称，这表明主耶稣的神位，他在永世之前，也在永世之后。又是那存活的，主耶稣就是生命，他是那绝对存活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生命也在我，也是此意。他的生命不是受造的，他是自由永有的，他是生命的源头。我曾死过，不是为自己的罪，因为想他有罪的思念已经是罪了。他乃是代替世人的罪死。主耶稣的死乃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借着他的死，他把生命赐给我们。圣徒们啊，应当多想念这奇妙的死。现在又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许多的人遇见死就死了，他们并不回转，就是没有复活。神允许他死，赐他以胜过死的机会。没有交战就没有得胜，没有死就没有胜过死的事儿。我们的主他死了，与死亡征战，胜过了死亡，所以他复活了。死亡不能叫他永远的死，这证明他是那绝对存活者。这是在经历上，我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试验过他是那存活的，因为他说复活在我，所以生命也在我。他是复活，所以他是生命。他是为人而复活，所以因着他的复活，叫人也得着复活，直活到永永远远。 主的死只有一次，主的复活也只有一次，他是活到永永远远，他不再死了，也不再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是神，他在一个时期里特别虚己为人，叫自己死而复活。他现在要永远活着，他现在得着他创世以前神的荣耀了，然而却加上人的荣耀。他这样活着，并不单为他的自己，因为我们就是圣徒们，乃是因他的生得救，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自己也应许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身后的事儿，都在主的手中。本书有好几处连说死亡和阴间，六章八节好像也为死亡和阴间是相随的，二十章十四节说到他们的结局，这两处好像都是以死亡和阴间为有人位者然，这我们在新约里都可以看得见。魔鬼是掌死权的，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说到阴间的权柄，在死亡和阴间后面的乃是魔鬼，所以圣经记载他们的时候，就有人位的意思藏在里面。这里将死亡和阴间连起来说，也是大有意思。死亡是对身体说的，阴间是对灵魂说的。六章八节就是表明人身体死后，阴间收藏了他们的灵魂。二十章十三节的意思是，死亡交出人的身，阴间交出人的灵魂。死亡的意思对于我们还很明白，但对于阴间，我们好像有许多不知道的地方。阴间在原文作为哈迪，就是黑弟子，以及以下的世界。这阴间是在我们地球的中心，里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沉沦的人的部分，第二部分是得救人的部分。这是照着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所明言的。沉沦人所住的部分已经有了火烧，就是阴间本部。得救人所住的部分乃是安乐的所在，圣经称之为乐园或亚伯拉罕的胸怀。这阴间不是坟墓，因为人的坟墓不是在地心。这阴间也不是地狱或火湖，因为火湖或地狱里面不只有火，且有虫、硫磺，而阴间则只有火而已。圣经中的无底坑塔塔拉，大概若不是与阴间同地异名，即是一地分为数堵或数段，有的称为阴间，有的称为无底坑等等。主耶稣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他能叫在里面的人复活，到他面前受审。感谢主，因为不久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我们要欢呼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所仰望的并不是死，因为死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现在的时候，主并不是从死亡和阴间的手里将太初的造物夺回来，他乃是在死亡和阴间里面为我们开门，领我们到更大福祉的地方。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这位自贫以富人之主的救法是何等的奇妙呢？ 猪继续说道，在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这是因为主耶稣是首先的、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就是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要写出来，因为他是17节、18节所说的，所以当写出来，以表明他的荣耀。因为他是17节、18节所说的，所以当写出来，以表明圣徒的责任和魔鬼的失败。他既死而复活了，并且做了万有之主，他命令约翰写出来，这命令必定是不会错的。要写出来，主要有一个文字的见证。他不要口传，因为口传就要增减他的话语。启示录是他末世圣经中最末了的一卷，他不愿意他的新约没有预言的书。他命令约翰写出来，以完成他在地上所有的记载。这节圣经说出本书的三个分段，约翰所写的就是启示录，书中所写的就是他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快成的事。看见的事就是已过，现在的事就是现在，快成的事是将来，这是启示录的三个分段。第一，看见这个字在原文是完成式，意思就是已经看见过。下一节主告诉约翰说，你所看见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这个看见的事儿，就是约翰所看见的七星和七灯台的意象。约翰在此已经看见过这七星和七灯台了，他就是在前几节说他如何看见了他们，所以这一段他已经记载了，这就是第一章。现在所剩下的只有两段。第二，现在的事，意思就是现在尚存的事，这就是教会的时代。因为20节直接翻译就是，那七星现在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现在就是7个教会。现在的事就是教会的事。自第四章以后，都是讲论耶和华日子里面的事儿。我们现在乃是在教会时代里面，这是没有什么可以疑惑的。所以自第四章之后的事儿还是没有应验。所以2章、3章就是现在的事。第三，快成的事。第四章一节说，我要把将来快成的事指示你。读了这节，我们就知道快成的事是从第四章起手的，这是顶明白的。第三段快成的事，既然是从第四章起手，而第一章又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必定是第二章和第三章了。这快字也是有意思的，这表明第三段是在第一段、二段完毕了之后才开始的，并非与第一段或第二段同时发生的。3章16节告诉我们，基督要从他的口中吐气教会，基督厌弃他的教会，做他的见证。所以人若要将4章到19章列为教会的历史，是没有意思的。神为弃绝教会之先，第三段并不起手。第四章头一句的此后，或也可以翻译作此事之后，证明第三段快成的事儿是在此事，就是2章、3章之后。2章、3章教会的事儿未成为过去之前，第四章以后快成的事儿必定尚未开始。如果现在不是教会时代，则我们 方有处在第三段时候的可能。如果这1900年是教会的时代，则第三段断不能在第二段尚未终止之前就开始了。自第四章以后，教会的时代已经完毕了。约翰前次所看见的星和灯台已经没有了。从前关闭的圣所，现在则大开其门，而神审判的宝座就显出来。主耶稣从前做祭司，现在则为祭物，并为一切的君王。恩典已过，报仇之日到了。福音书与使徒行传表明犹太和外邦过渡的时期，启示录表明外邦和犹太过渡的光景，并提及国度以及永世的事儿。二十节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奥秘，星和灯台乃是奥秘。一个奥秘不特是一个物质上的实形，并且是有灵性上的精义。一个奥秘就是一件事物，里面含有属灵的意思。一个奥秘若非神为人解说，就不能明白。一个奥秘并非一件绝对不可知的事儿，乃是可知的事儿，不过需要有神的启示而已。本书是神的启示录，所以所有的奥秘并非绝对的奥秘，乃是显露的。本书的表号本不甚多，且经过解明者已过半数，我们不可以此书为一本奥秘的书。我们本来不明白主手中七星的意思是指着什么，但是我们的恩主已经替我们解明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人多不明白这些使者到底是什么人，人的意见是分歧的，让我们用安静的灵，不用辩驳的意味来查考我们主所说的话语。这使者不是七教会所差遣到约翰那里取信的人，虽然有人这样设想，然而圣经和历史都没有这样的记载。看二章和三章，主对他们复望之音，就知他们不是外出的使者，乃是常住在该处的人。有的弟兄以为这使者是指着各教会的牧师或监督说的，他们相信一人料理教会的行政。我并不欲在此和众人发生什么辩论，叫我们彼此生意见，因为我们中国各处的教会几乎都是取着一种一人的制度，就是一个牧师或监督管制一个教会。然而为着神真理的缘故，让我本乎爱心说出几个圣经的教训，以表明这个见解的缺点，愿一切不与我同一思想者包容我。按照圣经，使徒、先知、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士，乃是神赐给全教会的恩赐。我们在圣经里不能寻着这教会或那教会的使徒，照样，我们也没有看见这教会的牧师或那教会的牧师。不错，我们在圣经里看见一个教会有监督、有执事，然而这些监督乃是众数的，不止一个。圣经里所记教会的监督都是多数的，这监督与长老乃是相同的。二人在每一教会中选立众长老，这是照着《使徒行传》14章23节原文翻译出来。我们若说一个使者管制一个教会，这使者是指着牧师或监督说的，所以若一个牧师或一个监督管制一个教会是合乎圣经的，则我们要遇到许多的难题。 我们不能用这一节人所争辩的经言以建立教会最紧要的制度。何况牧师乃是属乎全教会的，监督又不止一个呢？我看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并无如此的意思。就我自己而言，我不敢增加神所未曾说的。并且前词以弗所已经有了众监督长老了。若照着遗传而言，则以弗所当日的监督乃是约翰自己。岂有主命约翰写信给约翰的道理呢？再者，我们在圣经里看见有记述于个人的事儿，如提多与提摩太。然而我们并看不见有借着个人记书与教会的事儿。我们也看见有记书凡住腓立比的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然而并没有记书与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就当作是寄予全教会的事儿。三十余年前，保罗寄书于以弗所时，乃是寄于该地的众圣徒。至今约翰则寄予他们的牧师。以弗所前书和后书岂不差得甚远？再者，使者这个字乃是星字奥秘的释义，所以使者这个字必定是主看作最明白的话语了。若说使者是指的牧师或监督，则使者这个字儿又是一个奥秘了。主用一个奥秘来解释一个奥秘，用一个人所不知的言辞来注解一个人所不知的言辞，如此将使本书从启示录又变成一本末世录了。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不会错误，他知道星是指着什么说的。他说星是使者，所以星就是使者，并不是人所说的这个或那个。我们应当知道，教会制度的问题乃是神儿女最不合合的一点。我极不愿意在此发生什么纠缠，不过有一点是我们所应当留心的。我们无论在什么事上都不要违反圣经。如果我们肯舍弃我们宗派的观念，而以耶稣如此说做一切行动的标准，则我们将不至于误。温柔的人主要引导他的道路，我们应当有受教的精神，柔软的心智，好让主将他的意思指示给我们看。除今本色教会高唱入云之际，也许教会不久将有大变更，让我们明白神对教会的旨意是什么。书籍不止一物再物，但是我知道真要跟从主的人真是不多。愿意离开晚近的宗派出到营外忍受羞辱的人真是甚少。然而无论如何，主总有他的移民，就是余数。赞美主，忠心于他的人总不至于绝无仅有。教会的问题原不可建造在一节孤单的经言上，何况此节经言是很奥秘的呢？何况这种理想是别处圣经所不许的呢？晚近神的儿女们在各处都有，多有以现今基督身体四分五裂为不可的。然而涂在表面上换了一个名目，称为中华基督教会，其中的制度并不合乎圣经，究有何益处呢？若我们真是爱慕基督身体的合一，让我们不必开什么议事会讨论会，我们应当因着神儿女们分开的惨状，在神面前认罪呼求，不要用口平义，当用眼泪遮盖脸面，求告于神。但是，我们查考神话语的人，知道从今之后，教会和世界 必定日坏一日。我们不能盼望教会全体都改变，让我们先爱神所有的儿女，我们自己应当先无宗派上的隔膜，我们自己应当先在实际上、心境上、名称上没有宗派。愿神引导我们。我的心为神各地的儿女倾倒出来，我盼望我的话语不落在石头耳朵里，愿你们饶恕我。这使者既然是实在的使者，就这使者到底是何种的使者呢？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有两种的使者，第一就是天上的使者，第二就是人的使者。比如马拉基书二章七节、三章一节、哈巴谷书一章十二节。这里的使者到底是天使还是人使呢？照着新约普通的用法而言，使者多是指着天上的灵，时常受神的命令来辅助人者。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里的救恩不是指我们从前免沉沦得永生的救恩，乃是指我们所要得着迦南安息的救恩。这迦南的安息就预表千年国。所以从这一节我们知道，天使是神所差遣以服侍我们的灵。撒旦的邪灵如何运用他们的能力以摧残我们，神的善灵也如何使用他们的能力以保护我们。我们的神是何等的顾念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就要叫我们在各种的试炼和危险中有何等的安心。但是可怜我们不是愚昧，就是疑惑神的背叛。从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我们看到他们的诸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我们知道神所遣派服侍我们的天使不止一个，他们不只和我们同在，并且常为着我们的缘故升到天父的面前，或为带领我们的祈祷上升，或为我们收取恩典下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差派天使做列国的王，虽然人在地上做王，然而神却差派天使在天上做王，治理这一国灵性的事儿。但以理书十章二十一节说，除了你们，就是以色列的君王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个魔君的。这里说天使米迦勒做以色列的君王，十二章一节也有同样的话，不特圣善的天使如此，就是堕落的天使也是做外邦各国的君王。所以除了地上的君王之外，天上还有什么波斯的魔君、希腊的魔君？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属灵趣味的，但是我们只能在此略过。我们的问题就是，如果在旧约的时候神特别派天使长米迦勒做选民以色列国的君王，其他诸国都有属撒旦的堕落天使做王，那么在新约的时候，神岂不也派天使治理保护他各地的教会吗？我们知道主已经差遣天使服侍个人了，但是主不派天使服侍全教会吗？我们看神的救赎法儿，我们就要答应说神必定有，这是我们所无可疑的。但是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这个地方的使者是指着那些管理保护的天使吗？虽然我们不敢说不是，然而我们更相信 他们是指着人的使者说的，因为有以下的理由：如果这里的使者是天使，在约翰安能致书给他们呢？世人不能致书给天上的灵。如果他们是天使，则他们安能接物质的书信呢？无质的灵不能接受有质的书。还有一点是很确定的，我们的主告诉士美拿的使者说，他应当至死忠心。如果他是天使，则他怎能死呢？天使是没有死的，也是不会死的。有了这几个思想，好像不能说这些使者是天使，虽然不敢绝对如此说。这样他们就是人使了。这人使到底在教会中是站在什么地位呢？要答应这个问题，我们第一当看到底教会有没有这使者的名目，第二我们看二章和三章的内容，就知道他们在教会中是处在什么地位。第一，我们已经说过，这使者必定就是使者方可，因为我们的主是用这个名词以解释新的奥秘。如果奥秘已经解释了，就不再是一个奥秘了。既然不再是奥秘，就是人所共知的，使者就是使者。我们不必再用一个解释去解释我们主所已经解释的。我们知道了他们就是使者之后，我们就要问说，到底教会中谁叫做使者呢？圣经对此并非静默的。哥林多后书说道，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保罗在腓立比书又说道，以巴弗提是他们的使者。所以我们在圣经里看见教会里有着使者的名称。第二，但是他们在教会中到底是哪一种的人呢？按着使者这字来看，他们代表教会的意思，因为使者的意思原是代表。我们读到二章和三章的时候，看见主是算这些使者负全教会的责任的。主警告他要移去他的灯台，主责备他因为他收存巴兰的教训，主责备他因为他容让耶洗别，主责备他，他要再临如贼一样。看主这样对待他们，就知主是叫他们负他们教会的责任。他们乃是代表他们的教会负责。他们，我们都知道使者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奉差遣者。奉差遣者在事实上总有几成代表那差他来者的。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这些使者就是教会中有恩赐和影响力足以转移教会的人。至于他们的工作和地位如何，就非我们所及知了。他们乃是教会中真实的分子，所以主命他们负全教会的责任，因为唯独他们能听圣灵的话。基督将他们和他们所负责的教会合起来说。我们的主在这七封书信里表明，这些使者与他们所在的教会是若可分若不可分的。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如何写信给你们，就当作是写信给他们的教会。二章和三章七封书信的第一句话都是写信给教会的使者，然而这就是写信给七个教会。使者与教会名是相合，并且答于这七个使者的书信，并不像是答司函与提多提摩太一样，意为他们个人的职业。这七封的书信虽然是答于七个使者，然而里面却是说圣灵 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的主将使者当作教会，命他们负教会的责任。然而使者与教会并非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的主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我忠心的见证人在你们中间被杀，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你们其余的人，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主把他们中间有的人分别出来。还有使者与教会是有分别的。二章五节说，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二章二十节，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教导。虽然这七封书信都是达于使者的，但是在头四封书信里方有如此的分别，在末了的三封里，使者与教会是完全相同的，再没有像前四封书信将使者和教会分开的话语了。这些人乃是用心做代表，他们是忠心爱主的人，有属天的地位与经历，如同天上的星一样。他们为主发光，如同夜里的星发光然。他们的家乡是在天上，他们的仰望和福乐都是在于天上。他们与基督是有亲密的交通的，他们也得着主的能力和权柄，因为他们是在主耶稣的右手里。他们代表教会，因为他们是教会中间最忠心的分子。他们以教会的事为念，他们看教会的失败和成功，好像是他们自己的失败和成功。他们在心灵上负教会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教会的使者，在主里忠心服侍主的人，主是向他责问他们教会的兴衰，这思想是何等的庄严呢？让我们看明白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欢心乐意担当教会的责任，为教会在灵中抵挡一切魔鬼的攻击和计划，用膝盖，用眼泪，用清出的魂为基督的教会代祷。虽然我们知道他们的失败不是我们的失败，然而我们若不顾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了。我们应当有个宽大的心量，包容神一切的儿女，把他们的事当作我们的事。但是我们自己若以非忠心，则我们不得陷自己于危境，并且反叫主的心忧愁。我们若肯将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欢喜为他的缘故担负责任，则不特我们自己要得着说不出来的福气，并且主要用我们成就极大无比的功夫。然而我们应当知道，主是公平的，他不会亏负我们。主所完全喜悦的只有两个教会，就是士美拿与菲拉铁菲。主见察他们，看见他们忠心，就称赞他们。其他五个教会，主都有责言。撒迪与老底嘉两个教会，主没有一句的称赞。以弗所的普遍情形，就是离弃了当初的爱心，所以主要挪去他的灯台。主特别审判在别加摩里面犯罪的人，主也照样对待推亚推拉里面的耶喜别和跟从他的人。虽然使者是代表各教会，然而使者不过是在心灵上代表他们而已。在实际上，使者自使者，教会自教会，因为星与灯台 是有分别的。虽然在责任上主要他们负责，每一个关心基督教会的人都有着经历，然而在审判上，主仍是刑罚那些犯罪的人，主知道谁是属他自己的。我们对于使者只说这么多，我们现在看教会。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教会乃是灯台，不是灯，因为教会不过是一个台，把神的灯光照耀出来而已。教会乃是一个灯台，不是一根烛，因为教会的亮光乃是借着圣灵而有的，乃是完全依靠圣灵的，并非像蜡烛焚烧自己，借着自己的力量发光。记得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我们应当知道，我们的自己乃是完全在神的审判之下，凡是从自己出来的，没有一件能叫神喜悦，因为在我们里面没有好的。我们切不要有丝毫的自恃，就是在工作之中，也切不要使用我们天然生命的能力。灯台如何不能不用油而发光，我们也照样不能使用我们的天然能力而为神做有结果的工作。在地上看来，我们不过是无奇无闻的人，但从神看来，我们乃是天上圣殿的器皿。我们现实就在天上有了我们的代表，灯台已经在主耶稣面前了，我们现实的灵先到天上，不久我们的体就要随后来了。虽然我们现在尚在地上，然而在心灵上，我们已经是天上圣所的器具了，我们不久就要在那里做祭司，服侍神。论到这七个灯台所预表的七个教会，我们应当明白三件事。第一，这七个教会是当日实在的教会。第二，这七个教会预表教会的七层历史。第三，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在教会七层历史中是同时都有的。我们读了第一章四节和十一节，就知道主这七封的书信原意是寄于当日实在存在的七个教会。虽然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是代表古今的教会，我们后面会说，然而我们切不要想基督的意思乃是需等至这两千年过去，这七个教会的光景都变成为教会七个时期的历史之后，他才会再来，这是催迫人去打盹睡觉。反之，我们的主常对这些教会说，他要再来，他们要警醒。三章二到三节说，你要警醒，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这样的话证明我们的主在那时就有再来的可能了，并且我们的主称这七教会为现在的事。他说现在意思就是现在，他所注意的就是现在，不是将来。所以我们的主所说这七个教会的事儿，乃是当日实在的事，他在当日就有再来的可能了。我们切不要以为主必不来，需等至某某预言应验之后才能再临，这是圣经所不允许的思想，这是恶仆所持的态度。照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八节，恶仆的话语乃是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的主所以单对着七个教会发言，照我看来乃是有更深远的存心。当时的教会原不只有七个，就是亚细亚一个省就还有好几个教会了， 并且需要教训、警告与勉励的不止此七个教会而已。著名的教会如安提阿等，岂不也应有这样的书信吗？但是我们永不错误的主，从许多的教会里，在各样的环境中，只拣出这七个，以接受他特别的训诲。他的行为岂不是都有意思吗？我们的主知道应当如何行。虽然这七个教会在当时是实在有的，也是实在处在他们所在的光景中，然而我们的主所以拣选他们，岂非因为他有更大更阔的意思吗？他岂非要拣选合乎将来教会光景的教会，以表明他对于他们，就是将来的教会的旨意吗？我们谨慎地读过二章和三章，就看见主的意思，真是要用这七个教会，以表明自使徒以后，以至世末为止，教会的普通情形。对于这个，我们有许多的理由，我们已经说过了，在第一节里，表明天使所指示的，乃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就的。这岂不是暗指凡非天使所指示的，要在很长的期间内完成吗？二章和三章这两章的信息，并非天使所指示的，所以要在很长的时期内成全。再者，这七个教会在原文里，前面并无限定的指见词，就是指定冠词。这指明主所说的并不是指定这七个教会，他们不过是一般的教会，代表所有的教会而已。并且这里的七字在本书原是一个最有意思的数目，七的意思乃是完整，七个教会表明一个整个的教会。我们若不看地上实行的七个教会，而看他们天上的代表，则我们要更明白，主耶稣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如果这七个灯台只是指当日的七个教会而言，则在当日的七个教会之外，和这七个教会之后的教会，就都不算为教会了。天上只有七个金灯台，这七个教会之外的教会，都非教会吗？所以这七个金灯台所代表的七个教会，乃是代表世上所有的教会。还有这七封书信的书末，都是说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经里没有别处像这里这样的注重，这指明不只对当日的人说的，这话乃是为古今凡有耳听主话的人所发出来的。并且本书一章三节明明是以本书为一本预言的书。如果四章到书末是预言，则二章和三章岂不也是预言吗？所以我们好像有主的赞成，以这七封书信当为一种间接的预言，指明教会各时代的光景。约翰当日如何做一个代表的仆人，七个教会一目不然，也是代表所有教会的。当我们查读这两章时，我们就要惊奇，这与教会的历史如何相合。头一个以弗所教会，因为离弃当初的爱心而受主的责备，自使徒后的教会岂非如此吗？不特当末个使徒未死之先就已经如此，就是在后一默不然。士美拿的逼迫也是教会历史中的一个写照， 教会后来如何与世界联合，逼迫者如何变为朋友，故宫的巴兰如何提倡这种的和合，历史与第三封书信真是若何符节。后来耶洗别的操权，他的淫乱，他的污秽，岂非罗马教会时代的真相吗？随生有死的改正教、更正教，忠心守道的弟兄，不冷不热的中立派，岂非一一表明教会的经历吗？我们虽然很快的把二章和三章略为一看，然而我们所看见的已是表明这七封书信与教会在世的历史如何相合了。现在从我们的眼光看过去，我们所看见的岂不比前百余年人所看的更清楚吗？主施恩给我们，叫我们生在此时，叫我们回头一看，知道我们的路程已过若干，叫我们加增我们的仰望。虽然主迟延已久，然而我们已经在世代的末了，这乃是确实的。到底我们前途尚有多少道路，我们不敢断言，恐怕我们已在路的尽头了。但是我们的主并不明说，这七个教会乃是代表一代一代的教会，这七封书信乃是教会顺序的历史。若如此，就要叫他的教会失去等候他自天来的希望。主耶稣并没有一次告诉我们他的教会应当在世再经历两千年，然后他才再来。自然我们的主知道将来的事儿，但他并不告诉我们以他来的时日，免得使我们失去有福的指望。主耶稣在福音书里的话语也是如此表明，他所说的有迟延的余地，也有快来的盼望，这是灰心的最大帮助，不叫我们安居在世而忘记天上的事儿。他虽未来，我们也不失望，因为他明白告诉我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如果主明说这七封书信是教会的历史，则我们就要失去我们旅客的性质和童女的油灯，叫我们没有天在我们在世的生命中。这七个教会的情形虽足以表明教会在世的历史，然而这并不是说以弗所的时代过了，然后士美拿继之，士美拿过了，别加摩继之，诸如此类。读过二章和三章的历史，就要晓得，虽然就普通而言，教会历史第一个时代乃是像以弗所的情景，第二个时代乃是像士美拿的情景。其实在以弗所的时代就也有士美拿及其他五个教会的情形了，不过以弗所的情形是较为普通而已。在士美拿的时代也有以弗所和其他各教会的光景，不过士美拿是当时主要的光景而已。每一时代的教会都有其他各教会的情景，像七个教会情景当日同时存在一样，这在于末世更为明显。主耶稣对推雅推拉的教会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对撒迪说，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对菲拉铁菲说，我必快来。老底家是最末了的一个教会，老底家是最末了的一个教会。我们看主耶稣对这三个教会说到他的再临，所以他们必定存留到他来为止。 他们和老底家四个教会必定同时存在，以至于世代的末了。这个完全由历史表明，我们不久就要查考。让我在这里再指明，主对推雅推拉只说等到我来，这从我们来看好像尚是不近的。他对撒迪说我必临到，这就更定规。他对菲拉铁菲说我必快来，这就更紧急了。我们现在已在这世代的末了，所以应当警醒预备。所以这七个教会中的末了四个是一直存留到主来为止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同时兴起于世，后来一同继续到主降临，乃是说他们的起手乃是推雅推拉先兴，后来撒迪继兴，再后则菲拉铁菲老底家一一继兴。前者并不因后者的继起而归于尽，乃是四者同时继续直到主来。换一句话说，他们有不同时的起手，却有同时的结局。七教会中的前三个并没有主降临的话，所以他们不过是待兴于世，互相衔接而已。再者，我们看见主在前四个教会里将使者和教会分别出来，除了示美拿没有可责备之外，主所审判的、警告的，并不涉及使者的自己本身。以弗所乃是登台挪去，别加摩和推雅推拉乃是不忠心的分子受审判。后三个则相反，是使者与教会完全相合。除了菲拉铁菲没有可责备的之外，主所审判的、警告的，就是使者的自己。撒迪的几名穿白衣的并非使者，反而是与使者有分别的人。老底家的使者和教会是相混的，这个理由大概是因前四个教会尚有教会的地位，神尚以使者为足以代表他们的教会，所以只刑罚其中不道德的分子。后三个教会已经失去地位了，全体都变成腐败，所以全体都和世界一同受审判。因为如此，所以在后三个教会中如果有忠心的分子，就当与教会分别，好在主前成为菲拉铁菲。施美拿和菲拉铁菲是完全的，所以他们的使者和教会没有分别，二者相合。撒底这是在地位上和老底家是完全失败的，所以使者和教会也没有分别，二者相合。他们除了被主吐气之外并无其他希望。爱主的圣徒在此当受何种的教训呢？